出埃及记的第32章，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命令，所以呢，神给他的最后一条命令就向他宣告了一个是什么？安息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又选了两个带头人，告诉这两个带头人一定要按他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，不可以有偏差的。然后32章第一节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。因为摩西现在在山上呢，和约书亚时间很长，我们不要想说去了上午去下午这样的时间，因为好多天了已经。这以色列人呢，在下边呢就着急了，就跟摩西说那个摩西，他你看现在以色列人又开始说了，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还记不记得前面出埃及记当中，以色列人遇到没有水没有粮，遇到红海的时候，他们抱怨谁？抱怨摩西，谁让你把我们领出来的啊？摩西每次回答他都怎么说？不是我领你出来，是耶和华神领你出来。但是现在又遇到麻烦的时候呢，他们以为是麻烦，又开始讲句话说，领我们出来的这个摩西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走了。然后就跟亚伦说，这样你给我们做个神吧，然后要做这个神呢，领我们往前走，因为这摩西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呢，以色列百姓他们依然是把希望寄托在摩西的身上，但是摩西不在了，他们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了，所以说造个偶像吧，他们不能够等待，因为他们心里惧怕，群龙无首啊。第二节，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金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然后此时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，偶像一点都不奇怪的，因为埃及地呢就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所以一点都不奇怪的。所以这时候那个亚伦呢也这样说，那怎么办？你们就把你们，亚伦这时候也放寸已乱了。摩西临上山的时候怎么说？照顾以色列人的这个责任交给了亚伦，亚伦现在放寸也乱了，大家百姓在一闹，说那就这样吧，你们把你们那个耳环呐、什么东西你都拿来吧。他们就拿来了，拿来了他们就做成了一个金牛犊，然后还宣告说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他们把耶和华神怎么样？说耶和华神，以前他们把耶和华神化身是谁？摩西。现在说那就这个金牛犊吧，他才就是神，他来带领我们。然后呢，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滑稽，但是他们是很庄严的，真的把那个偶像当作神了，还要筑一座坛，然后还要宣告，然后还要守节。哎呀，竟然整出这些敬拜的仪式来了。第六节，次日早晨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哈，当这些百姓被罪所污染的时候，他们的表现呢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们一边可以拜那个所谓的神那个偶像，另一方面他就可以什么呢？吃喝玩耍。而这里边吃喝玩耍呢，不是我们要讲的说好像大家唱唱歌跳跳舞庆祝一下什么东西，不是的，他们是一种放荡的行为。所以他们在那里所谓起来玩耍，知道他们是一些淫乱，一些败坏的事情。所以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偶像呢对人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道德要求的，人可以一边拜偶像，又可以这边自由的放荡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，当罪恶进到百姓当中的时候呢，现在罪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光景。第七节呢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。这时候马上要转到山上了，刚才是山下，现在是山上。耶和华神就对摩西说，下去吧，这命令呢，你下去吧，你看看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，耶和华神称以色列人是什么？你的百姓。他不再称他为是我的百姓， 他成为你的百姓摩西，你领出来的，你看看吧。为什么呢？以色列人敬拜偶像，造偶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离弃耶和华神，你不是我的神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尽管他们称的金牛犊为耶和华神，但是他造偶像的同时，就已经十诫当中已经道得很清楚，不可以把耶和华神变成某样东西。然后呢，告诉摩西说，你下去看看这些百姓吧，就是你领出来这些百姓，他们已经败坏了，所以他们已经有犯罪的表现了。第八节，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们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所以这里边快快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他即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是说明已经发生了，这么快就偏离了耶和华的命令，他们已经开始败坏了，开始拜偶像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。所以耶和华神继续跟摩西说，这百姓是应着镜像的百姓。当应着镜像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亡梗，不是悔改，就是那一种情况。第十节呢，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所以神这里边说，好了，你这个事情呢由着我。实际当神讲到这里边由着我的时候呢，实际这是一个开放的哈，这是个开放的一句话，就是他和摩西在那里，神说这事你由着我，就这个意思，你这个事情你听我的。言外之意什么？摩西，你也可以表达你的意见的，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。耶和华神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就不是一般的怒气，要烈怒，然后将他们灭绝。从摩西的后代当中，从摩西的后代当中兴起人来。这件事情好像对摩西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的，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了犯罪呢后果就要来了，而且这对于耶和华神来说呢，这也是合理的。犯罪得到冒犯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的神，而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是应该的。然后十一节呢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摩西，当耶和华神发烈怒的时候，摩西转向神，跟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，前面刚才耶和华神怎么说？摩西，你的百姓。摩西先说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当初不是我愿意领他们出埃及，是你叫我领他们出来的，所以是你领他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，然后就说，这百姓是你把他领出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摩西在向耶和华神为以色列百姓祷告求情。这里边求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了摩西强调了说，这是你的百姓，不是我的百姓，是你领出来的，不是我领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摩西他非常的有智慧的。这个事情结束，我们再看下边摩西的祷告是怎么样子的。摩西说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领他们出去，就是说耶和华神领他们出去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求你不发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这时候我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摩西说是你的百姓，因为是你把他领出来的。如果说这些人死在旷野怎么样，埃及人议论，不是议论我摩西，是议论你。所以摩西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几个词哈，他说不降祸，对不对？降祸，然后说把他们杀在山中，然后从地上除灭。我们看摩西在这里边求神，他是怎么求神？他是抓住了神的一个应许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八节，
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西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
对呀，还没到那地呢，你怎么就把他杀了呢？你只不过是刚出来， 刚出来你就要杀他们，就要降祸于他们，就要除灭他们，这不行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第十七节。
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
嗯，
往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区，就是到流难与密之地。
看到了，摩西的祷告他是抓住了神的应许，你不能够降祸，你不能够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这里边他第二个呢又抓住的应许是我们看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五节。
主啊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
一百零三篇第八节。
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富的慈爱。
纯明来我们读一百零四十五篇第八节。
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
所以我们看到了哈，我们不要这样想说，哎，摩西那时候还没有诗篇呢。我们要知道摩西是从在谁的面前长大的，是谁把他养大的？是摩西他妈妈给他养大的。他不单单受到了埃及人，学的埃及人一切的文化，他是在他妈妈下边长大的，所以他才能够当他长大之后才能做出那些事情。他认同希伯来人，他不认同自己是埃及人，我不是的。所以他对神是有了解的，他知道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当我们看到三十四章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就向摩西来宣告这件事情，耶和华耶和华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，不轻易发怒。所以这里求你别发烈怒，不发你的烈怒，求你回心转意。他了解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，所以他的祷告你看到没有，他是有根有据的。所以你收回你的烈怒，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因为你不是这样的神呐。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那个荣耀，埃及人会议论这个事情的，你是荣耀受到羞辱。你看摩西此时此刻他依然以神的盼望作为他的盼望，以神的荣耀作为他的盼望和他的所考虑的事情。所以他的祷告呢，或者他的祈求呢，不是空空的白白的没有根据的，而是在神的属性上面在求他。我们看第十三节，然后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你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所以这里边摩西的所求的神让他纪念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在跟他讲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，你们是我的百姓。所以摩西这里边又讲出来了，对呀，你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你跟他们立约了，那我们是他百姓啊。你不但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也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了，所以你要给我们这地，你是守约是慈爱的，你不能够改变呢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，所以你不能够灭他们呢。所以我们看摩西的祷告简洁明快有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所祷告的所祈求的都是神的心愿，神的本性，神的属性，他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的，他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。然后第十四节，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。看到了，神是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的。然后呢，第十五节，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哈，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神是忽左忽右的，我们都知道神是不变的，神是不变的哈，只是这里边摩西他祷告在神的心意当中，不是耶和华神改变了，耶和华神永不改变。所以这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。如果这时候摩西呢，他动点心眼觉得说，哎，我的后裔，哇，以后不叫以色列，叫什么？叫摩西。他没有动这个心眼，所以这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。然后呢，第十五节，摩西转身下山。好了，神的愤怒被平息了，神的愤怒被平息了。于是摩西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上面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 字是神写的，刻在石板上，也就是说这是神亲自所颁布的律法。摩西此时此刻拿着律法下山，他要做什么？要审判。好了，十七节，走到半山腰遇见谁了？约书亚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，好像在打仗啊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，说这在那里作乐呢。十九节，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摔在山下，摔碎了。这时候谁发烈怒？摩西发烈怒。当耶和华神发烈怒的时候，摩西借着祷告平息了耶和华的愤怒，但是当他面对这帮罪恶的百姓的时候，手里拿着法板，手里拿着耶和华的律法，他就开始发烈怒，他就开始发烈怒，以至于怎么把两块石板摔碎了。可见他非常非常的生气。然后二十节，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末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我就想起了一个词，叫什么？吃喝他们的罪，你都喝，你们自己把它弄了，你们自己喝，要喝他们的罪，这罪对他们的刑罚。二十一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，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追究亚伦的责任，因为摩西离开之后，他把照管以色列人这个责任托付给了亚伦。所以亚伦，这些人有没有逼着你做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怎么样呢？你既然跟他们一起来造这个牛犊，竟使他们陷在大罪当中。然后二十二节，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所以他开始推卸责任，他开始说，这个你知道，这些百姓都你这么长时间你也不是不了解，他们专于作恶，总是抱怨，总是逼迫，那我也没办法，言外之意是我没办法。二十三节，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招了什么事，就把这个原因呢如实的呢也讲出来了。这个亚伦也没有撒谎，这事情就这样发生的。二十四节，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里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所以你看他讲的话讲的还挺，所以你知道吗，就是说好像把他好像也真的奇怪呀，我们一住他就出来了。他这时也给自己一点一个台阶下嘛。好了，二十五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，就站在营门口。而且这里边摩西看到了百姓开始放肆，也就是说这些人并没有因为摩西的到来，或者摩西的烈怒，或者摩西把法板摔了，这些人就停止放纵。所以摩西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生气，然后他就站在营门口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所以摩西在这里面就发出了呼召，谁是属耶和华的出来，所以要与那些人怎么样，要分开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立位的子孙呢就出来了，立位的子孙就出来了，就站在摩西这一边了。那前面的时候呢并没有讲说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立位人有没有参与，他没记哈，这里面没记。那这些人在那里实行一些败坏的事情的时候，立位人有没有参与呢？也没说这里边。但是呢，这里边我们看，至少讲了这句话，当摩西向这些人发出呼召的时候，他们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可能是一个少数的，他们也许在这个当中没有参与，或是怎么样的。总而言之，在有人出来举起这个耶和华的旗的时候，他们就出来了。那当时摩西不在的时候呢，因为亚伦也跟他们一伙来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也可能他们就不能说什么。但是至少摩西来的时候呢，当向这些人发出呼召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摩西这里就聚了。二十七节，他对他们说，就是摩西对利未人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。所以摩西现在开始施行审判，告诉这些利未人，你们 拿着刀进入营门，见人就杀，因为没一个好人的那边，他们都在放纵，甚至于当摩西向他们发出呼召，谁是属耶和华，他们都不出来的。所以你进门就见人就杀。利未人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，所以这是神的刑罚。29节，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所以这里边提到了几件事情，要自洁，然后要归耶和华为圣，犯罪了吗，要受到这个怎么样，然后个人要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所以必须要流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耶和华神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了，然后怎么样，然后就说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这样才能够得赦免得祝福。好了，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下山实行审判，实行刑罚，然后怎么样，他说我还要回到耶和华那里去为你们赎罪，也就是说并没有所有的人都杀光的，还要赎罪的。然后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。摩西在这里向耶和华代表以色列人在认罪，说犯罪了，造了个金牛犊。然后摩西就开始说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什么意思这句话？如果你不赦免这些人的罪，我愿意替他们去死，我愿意替他们去受罚。所以这就是赎罪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，就是要有牺牲，要有代替。所以呢，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呢，他们呢也把摩西呢称为中保，他把也称为一个中保，称他为神人，也称他为中保。所以我们看到了摩西在这里边，在耶和华神面前，他要为这些百姓切切祈求，平息了耶和华的愤怒，然后平息了耶和华的愤怒，然后下来他要实行审判和刑罚，然后回去他要做赎罪的工作。平息了耶和华的愤怒，要赎罪的，甚至于说什么呢，说你要不赦免他呢，那我就做这个赎罪祭吧，就把我献在这儿啊，我替他们来赎罪。然后耶和华神在第33节就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所以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耶和华神是公义的，人不能够替人赎罪的，人是不能够替人赎罪的。纵然前边表达了摩西作为一个中保他的心情，但是不解决问题，摩西死了能不能替以色列人赎罪，赎不了罪的。然后呢，第34节，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。所以神继续告诉摩西说，你继续带领他们往前走吧，你继续带领他们往前走吧，而且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然后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神是公义的，他不是说算了算了就完事了，神的公义必须满足，罪的代价必须要付上。所以这里说，只是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这件事情有没有应验？有没有？就是最后那一代人都倒闭旷野，他们死在他们的罪中。所以这件事是实现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清清楚楚的讲明这些人是得到了公义的审判，那些死的人被杀的人，他们是罪有应得，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，他们造了偶像，他们拜偶像。拜偶像的意思我们讲过哈，拜偶像的意思就是离弃神了。他可能是觉得说，哎，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吗？但是这耶和华这完全不同的。耶和华神说，天上地下没有谁像他。但是人呢就说，这个神我看不见，我造个牛犊说这牛犊就是神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离弃了耶和华神，而敬拜的实际上是那个牛犊。好了，这就是32章，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发生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造了金牛犊。好了，我们看这章经文讲的是什么。 我们看一节经文哈，希伯来书三章五节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这里哈，这里边讲到了摩西作为带领以色列神所呼召的仆人，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件工作上面，摩西他有没有尽忠心？他的忠心表现在哪里？他在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，他做一个和平的工作。当耶和华神发怒的时候，他要代表以色列人站在上帝的面前，要平息上帝的愤怒。但是当他站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要代表神，要施行审判。所以他是一个中保。然后他审判结束了之后，他要去怎么样赎罪。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了。然后下边讲到了说什么呢？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。然后呢，后边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，会告诉我们，摩西是个影儿，摩西是个影。这个影的实体是谁？我们今天都知道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就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。
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
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，神要为以色列人，要为他的百姓兴起一位先知，要向摩西，而且呢，你们要听他的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摩西是个影，他所代表的是谁？所反映出来的是谁？是神兴起了那一位先知。所以我们这两件事情，两节经文明白了之后，我们看到了这一章经文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看到了以色列的百姓的悖逆，我们看到了摩西在神的家里边尽忠。但是这里边的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，是32章在向我们启示中保，在向我们启示这位中保的他的意义是什么。从摩西的工作看到这位中保他在做什么事情，也就是以后这位基督，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，这位中保他所做的工作。摩西到神面前说，如果你要能赦免他们的罪呢，你就把我就杀了吧。耶和华神怎么说？谁冒犯我，谁得罪我，我追到谁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不够的。但是这位耶稣基督呢，他替人赎罪呢，就足够的。他给谁赎罪？给以色列，给神的百姓。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。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把话讲了，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严谨。我们常常会在讲，主耶稣的血为世界所有的人都流了。不是啊，我们常常会这样讲，只不过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是主耶稣把他的血洒了，我信了，我就拿来抹一下。不是，基督的救恩，基督的宝血是为神的百姓而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，他像摩西一样，他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的中保，他在替我们说话哦，他在平息耶和华神的愤怒哦。摩西的祷告是抓住了神的应许，抓住了神的本性，而主耶稣在父面前为人求的时候怎么求？这是你的旨意，你让我来的旨意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还记不记得，想不想起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个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成了，当然是。前面那句话呢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不知道，不晓得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。所以他也在为他的百姓在祈求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摩西下山之后摔法板，的确是表达了他极度的愤怒，而他这种愤怒呢，是代表上帝的愤怒。他不是为了自己私欲，说你们你看，我得在上帝面前低三下四的求他，你说你们这些人咋整的？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而是代表着这种愤怒。这种愤怒像神一样的愤怒。那么摔这个法板的话呢，我们知道这法板表明什么？这是给以色列人的，这是个约，而以色列人已经造了金牛犊，开始离弃耶和华神，这个法板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被约了，单方面撕毁合同。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愤怒还是临到了，所以我们看到，但是呢，这位耶稣基督也一样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面对神的时候，他要平息神的愤怒，他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 我们都读过以赛亚书53章，对不对？他被压伤，说神喜悦将他压伤，就好像摩西在那里切切恳求一样。但是他转过来，他向以色列人发出呼召，也发出责备，你们的父是谁？什么鬼？讲的都很严厉的，目的是要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这里边在向我们启示忠报，是让我们借着这个影，我们看到以后耶稣基督所做的。而摩西当下边责备了这些人，惩罚了他们这些人之后怎么样，然后上去他依然要赎罪，因为让他们把那个金粉磨了喝水不足够的，你就杀了几千人也不足够的，他必须要作为忠保，必须回去要赎罪。耶和华神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讨谁的罪，你还是带他们去走吧。这些人时间没到，杀了那些人，后边的最后一节经文讲的什么，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他从亚伦做了牛犊，所以那些人死的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犯罪。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死，耶和华神说时间没到，时间到了怎么样，我必追讨他。所以这些人到最后他们都没有进入到迦南地，后边我们看到他们死在他们的罪中。这句话谁写的？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死在他们的罪中，尸体反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和摩西有什么不同？摩西说杀了我吧，神说你就领他们去吧，你不行，到时候我追讨他们的罪的。但是主耶稣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把自己献上，可以替这些百姓赎罪。那些人最后倒闭旷野，没有进到迦南地，而我们呢，却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我们就得到了永生，我们就可以有添加。所以我们看，所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后面你去读，因为读很好多章才能够读到那里。他说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比亚伦的、比摩西的更美。亚伦、摩西所得到的荣耀是什么？是渐渐褪去的。而主耶稣呢，他是永远的。他一次献上就坐在那里了，成了。而亚伦献祭呢，要每年去献，他的儿孙们也要每年去献，所以他的职位更美，他的工作更大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张经文，从属就是单纯的从字面的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意思，经文的意思让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完全，我们都是悖逆的，我们里面都有偶像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。你不要说，哎，那我跟摩西没法比，我属于以色列人。不是的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你我都是有这个的。彼得前书里讲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神呼召我们，要我们去宣扬呢，召我们出黑暗，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好了，我们也是这个宗保哦。我们这个宗教也是做一个福音的使者，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，我们也要尽忠。那么属灵的意义呢，这里边告诉我们，摩西这个影儿让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。我们看罗马书5章1节，
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
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。好了，当天有3000人被杀了，这并没有表明剩下那些拜偶像的人，那些与亚伦一起拜偶像的人，他们与神和平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和平，因为神最后到时间也追讨他们的罪。但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与神和平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5章18节，
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
所以这两个连不开的，就好像前面我们讲到彼得前书所讲的，神在基督里边，因着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忠保，他把自己献上，一次献上成就了永远的和平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而且将这劝人与人和好的职分也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一个福音的使者，我们是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的。好，我们再看林前1章30节，为什么我们与神和好了呢？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是如何成就这和平的呢？对呀，是出于神，对不对？本乎神，而且是神把耶稣基督他的智慧成为了我们的公义，成为了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今天所有的智慧不是我们的，是我们主的。我们今天说在上帝面前是不是说 I'm OK？ 不是的，而是神将耶稣基督的圣洁加给了我们，成为我们的圣洁，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，他的救赎救赎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，这位中保，他的工作呢是超过摩西的，是超过亚伦的。但是呢，32章呢只是给我们启示出来一个中保的概念，并且让给我们启示出来这位中保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。而这位中保呢，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，而是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，神已经告诉他，向以色列宣告，以后要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像你的。这位先知是谁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。是因为他所做这个中保的工作，而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神不再追讨我们的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替我们还了债，他就不再追讨我们的债。不是说前面所讲的，说今天虽然杀了3000人，但是谁得罪我，我就要杀谁，我就要向谁讨罪。剩下的那些人，时间没到，到了我必追讨他的罪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在基督里，神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，因为神已经在他的儿子的身上，他的公义得到了完全的满足。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了。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第8章15节：
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
哎，看到了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个和平的关系，就是算了，我不讨你的罪了，不简单是这个关系哦，也不简单是说和平悦纳的关系，是什么关系？父子的关系，这个就不简单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当中所讲，这是非常好的，讲到这位真正的中保，这位摩西所预言的这位先知，像摩西一样在神家里诚然尽忠，将神的百姓从他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今天在对基督徒讲话，不是慕道友啊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前后我们把它穿起来，我们来看。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主，这位中保摩西是怎样，而我们看到这两个一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是一位更荣耀的大祭司，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救赎，使一切信他的名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，我们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，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的一件事情。一张经文，耶稣基督不是神临时想说，哎呀，糟糕，人犯罪了，怎么救他呢？哎呦，不是啊，是神在不断的在向人在启示这位中保，在摩西那个时代就告诉摩西，让摩西向百姓说，而且摩西像一个影儿一样能够反映出来这位中保的工作和他的意义。所以今天怎么样？合上了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使徒行传第3章22节：
摩西曾说，主神又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有听从，凡不听从那先知的，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
好了，斯提凡在这里做见证，摩西所讲的那位先知就是你们所杀了这位耶稣基督，而他这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所以摩西说，你们要听他的，你必须听他的，因为他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，不听他的就要全然被灭绝，就仿佛当年的那些悖逆的百姓一样。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信的人呢，实际是给我们的信心呢又定了一锤子哈，使我们更加的坚信了，更我们什么更加的坚信这位 这位耶稣，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清楚了这一点，我们今天信心一定要增长啊，信心必须增长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信耶稣当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今天知道，神千百年来几千年前就开始向人来启示这位救主，启示这位基督，他今天成就了真实的，他不是个传说，不是孙悟空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要更加的真实。好，学两个配菜。配菜呢，一个是摩西对神的认识。当我们听到一个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弟兄姊妹他对上帝的认识。摩西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，这个呢是非常影响我们生活和生命的。对神的认识不单影响到我们的祷告，影响我们的作为。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把他100岁所生的儿子放在柴上，他把刀拿出来，他为什么能做出这个动作？希伯来书说，他相信纵然以撒死了，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应许他，不单你要有一个儿子叫以撒，以撒还要有很多的子孙，如果他死了没有子孙了，所以死了神，如果他死了不复活的话呢，神的应许就落空了。所以你看到没，这就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。而这信心从哪里来？一个是对神的，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对神本性的认识，第二是对神的应许的认识，相信。所以我们中国桥一直在讲什么？认识神。当我们知道说抛物师讲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印象最深刻，说他每次呢遇到极大极大的难处和困难的时候，他会讲，他就会跟神讲一句话，什么 God you know， 神你知道的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位神知道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不是神不知道，这里边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害怕？摩西不见了。而如果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了解这位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并且是无所不能的，什么事发生了，你就在那里好好的等待就好了，没有什么惧怕的。所以说我们所思所想所行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行动，就反映出来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。我们祷告也一样。所以摩西呢，他的祷告呢反映出来，你看他的祷告，他就能够，当我们在认识神的基础上来祷告的时候呢，实际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来祷告，所以一定成就的。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是摩西对百姓的认同。摩西对百姓的认同。所以这摩西对百姓的认同呢，同样也反映出来主耶稣的一个性情，是什么？道成了肉身，他取个肉身，他要表明凡是与我们认同。所以他并非作为中保，中保是两面的，一面是面向神，一面是面向人。所以呢，这位中保呢，他又是神又是人，都是百分之百的，不是 50-50， 他是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的。所以他凡是与我们认同，他就称我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羞耻。这是哪里的话？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因为讲了好多章节，整个都在讲着耶稣基督的，所以我们回去去读。他认同我们，但是他跟我们又不同。不同是什么？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有没有受过试探？有。我们有没有受过试探？有。他受试探与我们有什么不同？他没有犯罪。我们受试探呢，常常犯罪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也是要表达他对人的一个认同，所以他也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。而摩西呢，在这里也一样，他非常认同以色列人，他甚至于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跟他说，行了，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你把这事交给我，我把他灭绝，然后从你的后代当中兴起。摩西怎么说？不，我也是以色列人， 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，所以他才能说，如果你能赦免他们，就是把我从生命册上涂抹了也可以。这是一个中保的概念，而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。我们今天当与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较属灵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这一点，我们与那些人并没有什么相同。但是我们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说我们不会觉得高高在上，说那些哎呀他不认，有些时候我们讲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像讲哎呀他不信主，所以当我们哎呀他不信主这个表情你看跟不信主的人很像的。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，要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觉得我们就高人一等或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的确是与他们是分别的，我们是归给神的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属世的一些观念当中我们就比他高贵，就比他如何如何。我们当然高贵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这个神的儿女借着什么表达出来了？借着表达出耶稣基督的性情，而不是说你这个地位高低，而是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性情，神儿子的模样。主耶稣基督怎么说？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如果我们心里不柔和谦卑的话，我们在这里自高自大的话，我们就不像我们的神的儿子。所以才说什么要凡事俯就卑微人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不会怎么样，也不会骄傲。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不会骄傲，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这样去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呀？补充分享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用名誉、地位、事业、家庭、儿女、金钱，好像那个金牛犊一样，成为我们的那个金牛犊。我们觉得这就是耶和华神，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替代了神，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离弃神。这个非常有意思的，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的。所以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呢？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不是借着这经所启示出来的，那就是我们心里边画出来的，按照那个他所想的那个做个牛犊出来，实际就是在拜偶像。
因为你要真正的意义上来认识神，因为你看之前的对象，你叫会幕，你叫什么，要怎么叫怎么叫，一点一毫都不能偏差。你要他按他的概念来认识他，你要按神的方法方式方法来认识神。他这里开始，以色列人开始按照他自己人的心意来叫神了。
是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应用。其实这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他们把他命名叫耶和华神，这是一个最重点的。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所敬拜这个基督呢是我以为的基督，所以这就是问题。
把自己心中的偶像来代替神的位置。
对了，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，没错。